弟兄姊妹大家好，
好，
晚上我们又可以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。那么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，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晚上我们又可以这样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灵向着你是敞开的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借着圣灵的带领进入与你的交通。主啊，当我们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，愿你借着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，叫我们能明白你话语中真实的意义。主啊，愿我们能够因着更多认识你和你自己的作为，叫我们的心对属灵的事情有更多的爱慕。主啊，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更多追求你的自己。主，我们何等渴望你话语所发出来的亮光，主啊，充满我们的全人，主啊，能胜过世界对我们的影响。主啊，好叫我们真是活在你话语的光中。所以我们晚间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，但愿说话的和听话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。我们的主啊，愿我们因着所蒙的恩，主啊，能把更多的感谢赞美爱带来归给你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
阿门。
今天晚上啊，我们首先呢来到编号的178。那么这一段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记载的啊。那么这里所讲的呢，就是主耶稣那么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啊，设立了这个波饼的聚会的意思啊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呢啊，在编号172号那里的时候呢，已经略略的讲过了这个波饼的意义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我想我们就简单的稍微的把它解释一下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我想我们知道波饼喝杯啊，那我们等于进入基督的身体啊，那么得到他的应许，与他有份，与他一同有交通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对波饼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。那么我们也知道当初主耶稣设立这个饼杯，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我们愿意提醒弟兄姊妹啊，就波饼聚会呢是教会中的最重要的聚会啊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不轻忽这件事情。那么更重要的呢哈，就是主讲到这个饼杯呢是跟主的国度有关系啊。那么所以主告诉我们，他跟我们一同吃饼喝杯，他要等到国度的降临啊。那里就提到了一个日子的问题，就是有关那日是有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拨饼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仅纪念主为我们流血舍命啊，那么为我们受苦付上代价，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，我们知道波比的意义比这个还要大，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同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啊，那我们同在一个应许的里面啊，教会今天在基督里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并且呢，我们在地上波比呢，就是要等候那个日子的降临，等候主国度的降临啊，所以主说呢，他说呢，当我们在父，他说我在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，所以那个日子呢 也是神的工作终结的日子，就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饼杯里面所有的意义啊，就主所做的要完成，要比较完成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和他一同完成父的旨意。所以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一段呢，我就简短的呢，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再稍微做一点点的交通。那么下面呢179呢，这是一个大段啊，这一段里面呢包括了三章的圣经，那么从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一直到第16章的33节啊，这一大段啊，这个大段呢，我想用一个晚上呢，其实要能把它全部都给它解释是很困难的啊。那么即使我们开一个特别聚会啊，用四堂的聚会呢，恐怕也不太容易能完全把它通通讲完啊。它包含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。所以呢，我有一个感觉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正好碰到这个疫情时期，弟兄姊妹大家都关在家里面啊，那么我们的时间呢比平常的要来得多，那我们就不要急着说呢赶进度一样的把它赶完它。那么晚上呢，我希望呢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啊，交通到哪里，时间到我就停止，好吧。那么反正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可以继续的来讲啊，因为这一段话里面包含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这个是主耶稣哈在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夜晚呢 那么所有的交通，我们觉得这一段那么大的一个讲论啊，跟这个马太福音24-25章啊同样的重要。那么我们最近呢一直和弟兄姊妹讲到马太福音24-25两章啊，这两章呢主耶稣是论到末后时代的神的工作啊，那么那个呢主要还是讲到外面的事情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呢，主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，是讲到我们里面的一个情形，是跟我们今天的在主面前的预备的生活呢有很大的关系啊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日子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，还有这两大的一个讲论啊，那都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其实这三章圣经呢，那么也是个预言啊，也是预言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主要离开世上，要离开门徒了，他的心啊也感觉很沉重啊，他在里面的负担呢也很多，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负担呢通通倾吐出来了。感谢主啊，这个讲论呢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因为主知道要离开他的门徒了啊，所以主耶稣把在神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呢，那么告诉我们。那我们都知道哈，约翰福音14-15-16三章圣经里面啊，最重要的呢就是呢主是论到圣灵啊，论到保惠师的这个降临，这个是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。这个在神荣耀的计划里面来讲的话呢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另外一位保惠师的时候呢，那么弟兄姊妹们他的那个意义啊是非常的重大。因为呢若是没有圣灵的降临的话呢，我们就不可能 进入实际，就是不可能进入主所完成工作的所有的实际啊。所以呢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要离开了，没有错。但他的离开呢，另一位保惠师的进来呢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工作进入另外一个新的状态啊。那么性质没有改变，方式上面改变啊。那么整个时代有了一个新的改变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我想我们呢，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就着这些话呢，那把其中重要的点呢，那么给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啊。这里他十四章的第一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，门徒里面是有点忧愁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主讲了那犹大要卖他啊，主在前面又给他们洗脚啊，那么又给他们新的命令，那么也会讲到彼得的失败啊，主很清楚的告诉他们，所以这个时候门徒们里面就开始产生忧虑起来了，他们想主真的要离开我们了，主离开我们那么怎么办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开始忧虑，所以主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也不要忧愁啊，他说你们应该相信神，也应当相信我啊。那么主接着就说了啊，他说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你们也在那里啊。那么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在这里讲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。主说他去啊，不仅得到荣耀回到父那里去，并且呢他要为我们预备住处啊，他我父家里许多的住处啊。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有多少住处呢？我们想从古到今啊，这个基督徒啊，这个数不过来的人数了，对不对？那给我们预备的住处那是要非常多啊，也要非常的大。那么感谢主，将来我们所去的地方是有一个住处的啊，这是主在这里的预先的告诉我们了啊。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把这个14章、15章、16章这个读一下呢，这一句话也出现过好几次，他说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啊。所以我们的主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说事先就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领会太迟钝了啊。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清楚，从我们蒙恩得救到今天，我们听了多少主的话，对不对啊？多少的提醒，也读了自己读了多少主的话，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，这个里面的感觉呢还是不够那么清楚。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，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，叫我们能听得清楚主的话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如果能清清楚楚听见主的话，并且呢按照主的话活在主面前，这是有福的。所以这里主说我早就告诉你们了啊，那么我为你们预备许多住处。那么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。那么到底这个住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在教会历史上，很多弟兄读经的人呢也很好奇啊，将来我们到天上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那么有的弟兄们就问，是不是像在地上一样的一人一幢房子呢？啊，一栋房子，那么有没有花园呢？那么有没有这个什么这样各样的设备呢？啊，我曾经听见圣徒他就这么说。他说他在异象中到了天上了，看见了，哇，那个住处很漂亮，还有花园的。那弟兄姊妹是这样吗？从前我也以为是这样啊。那么主给我们每个人预备一栋房子，对吧？那么在地上好好跟随主的房子就比较大， 那个不好好跟随主的人呢，那个就房子比较小啊。这是过去很，你知道这不是笑话，很多读经的人是这样的一个领会的。那么到后来呢，有弟兄们就告诉我们，他们从圣经的原文里面啊，找出这个意思了。原来呢，我们将来去住的地方呢，不是一栋一栋房子，是个 apartment， 是个公寓房子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呢，将来我们都是住在一起的，是一个公寓房子，这是圣经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啊。其实也许人讲说，哎呀，那公寓房子那就像鸽子笼一样的很小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放心啊。是主给你预备的，那定规是非常的美丽，非常好的，不是地上的这些公寓房子能比的啊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意念上面来讲，我们很难完全明白，但是呢，至少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将来我们到主那去，我们是有住的地方的啊，是大家通通住在一起的啊。那么所以主说呢，预备好了之后呢，他就要再来接我们啊。这是全本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主的再来，主亲口讲他还要再来啊。那么过去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也提过了啊，这个再来的这个词呢是在这里出现的，主说他还要再回来啊，所以基督第二次的回来是一个主亲口告诉我们，也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事实。后来我们和弟兄姊妹也讲到，在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呢，那么门徒们站在那里看见主升天啊，到了云端以上他们就看不见了，那么有两个穿白衣的可能是天使了，对他们说，你看他怎样去，他要怎样再来啊，就再次提到主的再来。所以呢，我们感谢主，他再来是接我们。哎呀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！弟兄姊妹们，他要亲自来接我们啊！所以诗篇十九篇呢，老早作诗的人就是感觉，主啊，像新郎出洞房，像勇士奔路啊！因为什么？他是新郎，他要来迎接他的心腹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，他不是光我们将来到他那里去，是他来接我们来了。你看他亲自来接我们的啊，这个我想都很难以想象啊。今天好像对有些弟兄姊妹来讲，你讲这些东西啊，好像有点虚无缥缈，对吧？很抽象啊，好像我们想象不来的。但弟兄姊妹要相信主的话啊。因为这是主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牢记在心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主说要来，一定会来，并且他们接我们到哪里去呢？他说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哇，感谢主！因为呢，尤其这些话呢，对当时在地上跟随他的门徒来讲的话呢，这是很大的激励啊。因为他们三年半跟随主在一起，实在觉得太好。啊，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都能从四福音书里面能够明白，他们跟主在一起这后面的三年半啊，真是多么好的一个情况，对吧？主不仅主爱他们，他们的心也非常的爱主啊。但这个时候主告诉他们要一段时间离开，但是他预备好地方，他就来接他们。那么将来呢，就永远跟主在一起了啊。主在哪里，我们也在哪里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今天我们有过主同在的经历啊，我们就知道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呀，那最是最最大的快乐啊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在地上呢，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肉体的阻隔，所以我们的感觉上面是断断续续的，对吧？但是到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永远跟主在一起。那真是太好了啊。那么接着呢，主就讲说呢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主就提到一个道路的问题， 所以今天你到主跟前去是有路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主这么一讲啊，这个多马就开始发问了啊。那在圣经中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里面呢，这个多马就是一个最多疑惑的人啊，他的问题最多是吧，他的问题很多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忍不住就问啊，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在主面前问问题也是好现象啊。有很多时候不懂我们就问，你对主你不需要保留什么的，最好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啊，因为我们的主无所不知啊。所以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这个对多马来讲的确在肉身中间的话呢，这可能也是门徒们的问题啊，但是其他人不敢问，对不对？多马就问了，是啊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去哪里，对不对啊？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哦，结果没想到多马的这个疑问呢，引发出主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也是一个真理，对吧？这句话多少弟兄姊妹都熟悉的啊，到今天我们大家都牢记在心的，就是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那么这里呢，主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原来他的自己就是路啊。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太重要。我们说基督徒的路在哪里呢？基督徒的路就是主的自己。所以我有时候鼓励青年弟兄姊妹要记住，就是我们是除了主之外我们没有路的。如果那个有人摆出来说那个是路，那定规不是路，那个不会把你引到父那里去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道路的问题啊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，很多人就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，凭着自己的经验呢，哎呀，以为自己明白道路，指引弟兄姊妹，结果把教会都引到岔路上去了。多少弟兄姊妹跟随这些教训，根据这些道理跟随这许多的说法，弟兄姊妹们，结果呢走错了路。所以今天这个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自己常常感觉啊，300年前呢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是一般归正道路的人。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天主教已经把圣经封锁了，那么用了一些错误的一些宗教行为代替。那么到后来马丁路德改教之后，那么我们看见改的也不够完全啊，虽然在信仰上基本上因信称义的理是被启示出来了，但是关于教会关于侍奉上很多问题都还是不够清楚。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弟兄运动开始，弟兄们蒙主的恩典，他们在主面前认真的读圣经，才把圣经中所谓的道路的问题把它讲清楚。原来这个路就是基督，我们除了基督之外我们没有别的路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我们也不说弟兄运动是路，他们也不是路啊。以后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人是路，只有主耶稣是道路。所以这个在这里这个多马这个问题啊问得好啊，把主耶稣心中的那个重要的话呢把它引出来了啊。那么主不仅讲道路，他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么我常常和弟兄姊妹们讲啊，这三件事情的次序很重要啊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意思说呢，今天你如果路走的是对的，你才能够传讲真理，你传才是真的。那么如果是真理，那就会有生命的结果啊。如果这很简单这个推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路不对了，你所讲的都是歪理，如果是歪理不可能有生命的果效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讲的东西啊，可能是头头是道的，可能呢有很多东西听起来呢又有学问，又有好的口才，又好的发表， 甚至有很多感动人的故事，讲到人流泪，痛哭流泪的。但是如果那个路不对的话呢，弟兄姊妹，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，它引不到我们到真正生命那里。所以这几年啊，我在弟兄姊妹中间啊，无论在哪里，我都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啊，要在对的路上做对的事，这个才有价值。今天因为很多人觉得只要做对的事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在主眼前做对的事，那么传福音啊，这个造就人啊，读圣经啊，祷告啊，鼓励人奉献啊，那么鼓励人这个这样做这个那样做那个，这些不是错的，弟兄姊妹们。但是假使那个路不对的话呢，你做这些东西的意义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价值呢？所以道路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！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重视所谓道路的问题啊。那么所以主说呢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啊。他说，若不借着我，不是透过主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。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论啊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完全领悟这个。然后下面他就说，你们若认识我，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结果这个时候腓力也发起问题来了啊。我想这个可能腓力一听这个多马不错，问了一个问题啊，那么居然引起了主讲了这么重要的话，所以这个腓力胆子也大了，也开始问啊。我想我们很多时候聚会时候也是这样，然后弟兄姊妹们交通啊发问，大家都不肯讲，结果有人开口了，后面人就接上来了啊。那么腓力就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啊。因为呢，的确这里呢，主说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啊，并且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哎呦，这个对腓力来讲的话呢，心中也是一个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弟兄姊妹，我们那天在那听主这样讲，可能我们心里面也有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感谢主，腓力发了问题呢，他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主耶稣对他说什么？腓力啊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，你们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到后来，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，他们就很清楚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主耶稣是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啊。那么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就非常清楚。但当初呢，的确他们在肉身中跟随主啊，也不太容易明白这些话语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得认识我们的天父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啊。你看见了主，就知道父是怎样的一位啊。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啊。那么他说下面呢，主就讲了这些重要的话，说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在约翰福音里面啊，这一句话呢是最奥秘的话。那么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啊，这个在世界上面来讲的话呢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我们说父亲就是父亲，儿子就是儿子，怎么儿子跑到父亲里面，父亲就跑到儿子里面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下面要引出来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啊，弟兄姊妹，父与子相互的内在啊，这个是一个大的奥秘，非常大的奥秘。其实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啊，到后面呢，我想我们会看见这个跟我们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啊。所以主在这里就把这些好像门徒们听不懂的话，那么就告诉他， 他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哦，主揭开一个大的秘密啊，他所以说话只有父在他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也成为一个什么呢？成为一个在侍奉上面重要的一个经历，一个原则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在地上有讲道，有交通，有劝勉，有教导，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什么？父在我们里面说，我们就在外面说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为神传递话语。不是呢，我有一套理想，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，那么我就发表我的理想，发表我自己的一个道理。今天呢，很多人研究圣经，把研究圣经的结果当作一个教条，一个 doctrine 来教导别人。有人以为说这样是为神做话语的服事，完全错误啊！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是父在他里面说，他就在外面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，因为这个跟下面等等讲到圣灵的时候呢，有密切的关系啊。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们先能够记得这个啊。所以呢，他说呢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啊。因为主的确体恤人在肉身中间呢，对这些事情的领悟上的一个困难。的确，弟兄姊妹们，因为这个不是人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的经验中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的智慧也没办法明白这件事情的啊，这天然的人不可能明白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就说，你今天跟随主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跟着天然的思想走，跟着天然思想走，你不会明白主的话。所以主接着就说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神啊，主在这里就把这个连到我们的身上来了。你看吧，啊，在主说我做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。所以主在这里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他往父那里去，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！你不要光读这个字面呢，这个字面上面的东西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，什么叫做我往父那里去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成为一个人呢、啊，现在呢，他是带着人性回到父那里去，因为他怎么样完成了父所托付他的事情，所以教会在地上就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啊！所以这是当然，下面我们知道跟下面主说讲到这位保惠师的降临呢，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。那么接下去呢，主就再讲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些都有关联的啊。主就说：“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”叫父因儿子得荣耀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主把他的名给我们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奉主的名，对吧？所以祷告要奉主的名啊，很重要啊。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祷告不奉主的名啊，这个有点缺欠啊。虽然他们有很多的说法，但是我总感觉有点缺欠，因为主明着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奉主的名，奉主的名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从前呢也解释过啊，这个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你要站在儿子的地位上面祷告啊。那么奉主的名的意思呢，也是他来承担所有一切的事情啊。我记得哈、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有次有一个。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给我一个名片，叫我去看一个大人物啊，当时社会上的一个大人物。当然我知道我认识那个大人物，他不认识我的， 我要单独去看他，他根本不会见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人呢，是因为跟他之间有关系的，所以他就把他的名片给我，我拿着这个名片去见他的话呢，哦，这个门房的一看，哦，这个人，那么他才肯见我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你到父的面前祷告，我常常讲，你如果不奉主的名，你自己负责；你奉了主的名，主负责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主在这里离开之前啊，那么和门徒们之间的这个谈论，把一些重要的基本的经历的东西啊，那么通通讲出来了啊。所以感谢主啊。那么当主在下面啊要论到那另外一位保惠师的时候呢，他首先的他提醒他们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听神的话啊。我在这里再强调这个所谓的命令啊，呀，因为我对这两个字啊，我里面的感触是比较重的呀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主命说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要听我的命令。如果真正爱主，你是听主的命令，你的命令是不能更改的东西啊。那么意思说，用你的命去守住这个令啊。那么你的命可以丢掉，令不能丢掉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，就很多人寻道啊。为什么？什么叫寻道啊？就因为听主的话被杀了，被害了啊。你看见那个是付代价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一个人真正爱主，不是你在情绪上面的表现，哎呀，你唱诗祷告流泪，哇，那个哭天喊地啊，弟兄姊妹，那也不代表你是真正爱主。所以主很清楚，真正的爱主是什么呢？是守住主的命令。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到神的爱啊。其实呢，那个地方所讲的爱完全没有感情的，是真理的爱。所以今天我们跟神之间所建立的爱的关系是一个真理的爱，非常重要啊。听主的话，把它守住当作命令，那个才是真正爱神的人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我们所建立的一些属灵的观念，和我们对于今天地上教会很多事物的认识，是从主的话所建立起来的啊。所以这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然后从16节开始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开始下面呢有了非常重大的一个讲论。他说，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啊。就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但福音14章里面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啊，因为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神的工作在地上，整个时代要转换，工作的方式上要转换，要进入神计划的另外一个阶段的里面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大事情啊，在神的工作中间的一个大大事情。那么主就讲到说呢，他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保惠师，并且说是另外一位保惠师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其实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他自己也是保惠师啊。在约翰一书啊二章一节里面讲到，他是保惠师，主耶稣自己是保惠师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这位保惠师呢要离开了，然后呢另外一位保惠师要进来了，这只是一个工作上面的一个接续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性质上面是不改变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， 把基督把主耶稣跟圣灵的工作分开来看啊，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难处了啊。其实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他们两位呢，只不过是工作上面的接替啊，方式上面不一样，在性质上完全一样，所以主才用了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说明这件事情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这个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我过去呢曾经也讲过，不过在这里再把它稍微的讲一下啊。这个保惠师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Parakletos 这么一个字啊。这个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就说呢，那一位是站在你的旁边，随时接受你的招呼的那一位啊，字面上是这样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它属灵的含义上呢还有别的意义，就说呢，这个保惠师呢，那么我们看在英文里面呢，就把它翻成是 comforter， 安慰者啊，安慰者啊。那么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啊，感谢主啊，神保惠师是安慰者。所以当初门徒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呢，主是他们的保惠师，所以他们无论遭遇什么情况，他们都能从主得安慰啊，主的确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鼓励啊。那么跟随主在一起觉得非常的幸福啊，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平安，感谢主。现在呢，主要离开他们了，那么呢，保惠师换成圣灵了，但是呢，同样的事情，它也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安慰的面就变得更广泛、更大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无论有多少的委屈，你有多少的痛苦、多少的忧虑，你来到这位保惠师的跟前，他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，真正的安慰啊！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，我们遭遇了一些的艰难呢，真的是人都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安慰啊。弟兄姊妹记得那首诗歌吗？平安如水流，正一路跟随我啊！当初他这是有个故事的，因为在芝加哥有一个弟兄，他在教会里面是长老。那么他有妻子还有几个女儿，那个时候正好呢碰见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，他的生意就变得亏得很厉害啊，整个家都愁云惨雾。所以他那个时候为了安慰这个妻子女儿，叫他们到欧洲去旅行。结果呢，在欧洲旅行，在法国马赛港上船之后，那个船又翻掉了，翻掉之后呢，几个女儿都死掉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妻子打了一个电报回来讲只有她活着。哇，这个弟兄啊简直是受不了啊，现在生意垮了啊，那么女儿也死了，这个打击才太厉害了。所以呢，在他周遭的人都无法给他带来安慰。那么这个弟兄啊消沉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也不要服侍主了，一个人呢整天都是非常的忧愁的啊。感谢主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他里面，那一天他真的是从圣灵得到极大的一个安慰，所以他就重新起来的时候就写的这首诗歌，平安如水流，正一路跟随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，在教会历史中或者在今天地上的教会中，多少弟兄姊妹们在他们的困难艰苦中间得到圣灵给他们的安慰啊，这个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一个安慰啊！感谢主，他是我们的安慰者啊！这就是保惠师的第一方面的 一个意义。那么第二方面的意思呢，就它是中保啊，是为了帮助我们的。我想做中保啊，弟兄姊妹们可能现代人不晓得懂不懂得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记得从前我年轻时候，我们看见很多人呢，他们为着好朋友呢，比如说做保，对吧？那就是你保他的生意，结果他生意垮台之后，你要负责赔。所以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，所以我们的罪呢，主都替我们负了。那今天圣灵来了呢，他也做我们的中保，他担负我们所有的软弱啊，他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到我们的里面，所以他是中保。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啊，就他是辩护者。在英文里面呢，这个辩护者呢，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就是 lawyer， 就是一个律师啊。我们知道律师都是为人来做辩护的，对吧？啊，那么他懂得法律，所以他为我们来做辩护啊。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呢，他做这个 lawyer 呢，他替谁辩护呢？他是替神辩护。不是替我们辩护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，圣灵站在我们这一面，他就替神说话。我想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经历中间都很清楚啊。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好的时候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很欢喜。当我们光景不好啊，我们讲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他不会站在你这一面，他一定告诉你你做了啊，你做了不对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就膏油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会这样的来修正我们的。所以他等于是什么？替基督、替神来做辩护。那么这主要是为什么？为要把我们从错误中间带回来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么他来纠正我们啊，来修正我们，他一面来帮助我们，一面也修正我们。那么第四个点啊，这个保惠师呢，他的一个意思是代求者，他替我们代祷啊。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是吧？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，鉴察人心的，知道圣灵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有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自己都不会祷告。我不要以为我们会祷告啊，很多时候祷告不出来的，祷告不出来，但是感谢主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况，对吧？他就按照神的心意为着我们来祷告，你看多好呢。所以今天呢，不仅我们有人的带导，更要明白一件事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呢，也替我们祷告，有时候他感动我们祷告啊，引导我们祷告。所以呢，这个保惠师这个字呢，弟兄姊妹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的啊。那我们在这讲就说另外一位保惠师啊，所以这里有两位保惠师，主耶稣是保惠师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保惠师。这两位保惠师有什么区别呢？一个是外面的和里面之间的一个区别，因为过去主带门徒的时候是在外面带领他们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主变换一个方式，要在里面来带领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里面跟随主，这是新约时代中间的一个特性啊。从前门徒在外面与主同住，现在圣灵带领我们可以在里面与主同住啊。所以这个是有外面里面之间的一个区分，还有呢，时间上面也是一个大的区分啊。那么主在外面当保惠师的时候呢，是有时间的限制的，三年半，就是三年半在地上，那么后来呢，主就离开了。但是呢， 这一位保惠师来，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啊，那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现在主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变成一个永远性质的了啊。从前门徒们在地上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是从外面看主做工的，现在呢，他们是在里面经历主自己的工作啊。所以外从前所听见的主所讲的话是道理，现在圣灵来了之后呢，就引他们进入实际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改变是非常大非常大的。所以主说到那日，到那日啊，那就是一个新的纪元开始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，主离开门徒之前，主向父祷告，求另外一位保惠师。这位保惠师今天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。所以我们读这段话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把它读到外面去了，你要知道今天这些正在我们里面，并且呢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位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啊，他握住所有一切的真理，他也能引我们进入真理的世界。我们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啊，主耶稣是真理，主的话是真理，圣灵是真理。今天圣灵解开主的话，引我们进入基督的丰富，我们就得到实际啊。所以真理的圣灵啊，他说世人不能接受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，你们却认识他。我们知道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呢，就圣灵重生我们，那么神的灵就住在我们人的心灵里面啊。所以他说他要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的里面。哇，这都是非常的宝贵。我想因为呢时间的缘故啊，我也不能详细的解释啊。我已经讲过这段话，如果要详细解释，你开个特别聚会都恐怕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讲清楚。因为在这里主所用的一个字眼非常非常重要啊。那么这里讲到 with, 讲到 abide, 讲到在 in, 这几个字啊都有特别的讲究。那我们今天呢不详细的去说明。那么只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现在他一直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主才对他们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那么主暂时离开他们，他们就像孤儿一样，没有人照顾了，对不对？主告诉他们时候要改变，暂时的。啊，所以圣灵来了，主也来了啊，所以穆兰德勒弟兄解释这件事情解释得很好啊，他说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灵啊，所以基督在圣灵里又重新回来，这次回来呢不是在外面，是在里面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所能蒙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啊。他说到那日啊，那就圣灵降临的。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那日就是五旬节的那天啊，主预先讲五旬节那天。他说呢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哇，主耶稣在父的里面，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，主也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么我们主在父里面，等于我们也在父里面。所以这一句话哈，弟兄姊妹，是一个很大的奥秘。因为这句话呢，你只有在灵里面，你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对不对呢？在肉身中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主讲到这个时代，新约时代的这个特性，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气啊。所以我们要读主的话，相信主的话，容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让这些话变为实际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那么对于在神的里面， 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才能够真正摸到这个，摸到这个实际。我们最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你这不是一个道理啊，只是圣灵引我们能够进入。你要有这个，你要有这个感觉啊，知道今天你真的是在神的里面，那么你也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。我已经好过去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刚蒙恩得救时的经历啊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对我说话，很多事情上面他引导，这是真实的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不容许我们呢这个怀疑任何的东西的。感谢主，这么多年过来了，我对这个从来也不去怀疑啊。那么因为什么呢？主在我们里面曾经给我们有这许多重要的经历，所以这是新约的时代到那日一个正式的一个属灵的时代开始。那么所以这个呢，我就说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多去读这些话，也在主面前好好的能够思想啊。然后下面呢，主接着就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真，就是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我们知道有了前面这位保惠师的这个工作之后呢，下面很多的经历你才可能进入啊。所以主再次提醒我们要相信这些话，要把它当作命令一样来持守啊。那么你就真正是爱主的啊。那么这个主说呢，你不爱，不仅爱我，也蒙我父爱他，他说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在爱中间的这个故事才能够成为一个实际的一个经历啊。那么接下去呢，犹大就开始问问题了。这个不是卖主耶稣那个犹大啊，就问主啊，为什么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你就看见门徒们呢，他们听这些话是似懂非懂的啊，根本好像跟前面主讲的话呢没有什么大的关系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多好啊，我们的主也没有责备他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主知道深知我们的光景的这个软弱，三年半跟在一起啊，这帮门徒们也不是很笨，也不是很聪明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因为到底在肉身中要领会属灵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所以主也知道他们的情形，所以主就回答他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好像这句话呢跟这个并没有回答犹大的那个问题一样啊。那么主也知道不需要去回答他这个，因为回答的话他也听不懂，恐怕也很难明白，所以主就把正面的告诉他所以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啊，在教会中啊，传递神的话，听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个我们爱主啊，是表现在我们听话的事情上面，表现在遵守主的道的这个事情上面啊。所以主告诉他们，都是指着一些未来的事情告诉他们，这是当时他们不懂啊。感谢主，约翰到了晚年将近百岁的时候写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完全明白这些话的意思，非常奇妙啊，非常奇妙。所以主说，不爱我的就是不遵守我的道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啊。所以主耶稣传递的乃是父的道，他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， 这句话又来了啊，所以主说等于是主预先告诉他们了啊，没有隐瞒的告诉他们，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能明白，但是主也知道他们还不能明白，所以约翰记载这些话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还是活在天然生命的感觉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像这些门徒们一样的，会有这许多的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主知道有一天时候到时候圣灵进来到他们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就完全会明白。所以今天我们对属灵事情的认识也是一样，乃是那位保惠师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啊。那么主说你看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，但保惠师啊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哎呀，感谢主，就是主预先知道，他把这些道通通告诉他们了，他们也不明白也记不住，对不对？不怕，我们有问题，神没有问题啊。所以呢他这样说，相信圣灵会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也是我们多年服侍主啊，在话语上侍奉主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激励。所以有时候圣灵感动你，你就这么说啊。我过去也听见很多人跟我讲说，哎呀弟兄啊，你这样讲人听不懂啊，你要讲一点人听得懂的话啊，你要讲一点生活上的，讲一点这个世俗的这个言语的。但是呢对于我来讲呢，传递神的话是一个托付，主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啊。所以有很多时候呢说出去了好像人听不懂一样，但是你要相信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我们能叫别人懂，是圣灵叫别人能懂。所以你要相信圣灵的工作，这样你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你才不会犹豫，不然的话很困难的。我过去很多时候在主面前准备一篇信息啊，准备完了之后呢，我自己都对主说，我说主啊，这个不能讲啊，这讲的弟兄姊妹听不懂啊，那我就讲他们听不懂，对不对？这个话太深奥了一点吧。但主说到底是你要讲道还是我讲道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应当相信神啊，因为你后来我才知道，比方说旧约的先知们呢，他们受主的灵感讲话，对不对？他们讲这些话百姓听得懂吗？根本听不懂的，但是呢他们照讲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照讲，因为什么？主知道有一个时刻来到，圣灵会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明白。所以这句话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啊，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。所以后来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只要人只要顺着恩高的教训，并不需要人怎么教导你，对吧？所以今天呢，基督徒如果会跟从圣灵，不用人教你的，你自然能够跟随主。这个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真了，是吧？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这个没什么可以骄傲的啊，我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，也没有人教导我怎么样来传道，怎么样来服侍，都没有。那人家说你怎么服侍的呢？就是跟着里面的圣灵走。的确是，你只要会跟从他，他会把一切事都指教你。他更重要更宝贵什么？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太宝贵了啊！因为我们人的记忆力有限，我当然我很羡慕有些弟兄姊妹了，他们有这个惊人的记忆力啊，那么过目不忘的，我是没这个本事的，我很羡慕。你羡慕你也做不到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很多时候听了一些东西，读了一些东西就忘记，很快就忘记了啊。尤其现在慢慢这年纪开始大一点的时候，这个忘性就越来越厉害了。但是不要紧，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位在你的里面，这位保惠师会帮你记住这一切。 所以我常常讲嘛，约翰到了100岁的时候，他哪里有这么惊人的记忆力啊，能够写约翰福音。你看这一大段主讲的话，弟兄姊妹们，主也不是像老师上课一样重复重复再重复，对不对啊？就这么讲一遍，你看看，你读完一遍你能记住吗？我们用读的，仔细读完一遍都记不住，何况当时主耶稣就这么讲，对不对？那么约翰到晚年写这些东西是犹豫吗？一点犹豫都没有。所以呢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，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神迹。其实对约翰他自己来讲的话呢，他就感觉说什么呢？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，是圣灵在这里使我想起的主的话。所以使徒们都是这样，当年他们回忆起主所讲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没有犹豫的啊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如果今天是我们呢，我们想说，哎呀，那个几十年前呢，好像是听见这么说的啊，大概吧，也许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弟兄姊妹，你读不出这些话的。那约翰写这些东西时候都确确实实的，对不对啊？哪里有这种记忆力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保惠师的工作何其宝贵！所以今天你读圣经，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读。很多年长人说我读了就忘了，不是年长人，年轻人读了也忘，不要紧，你忘了，圣灵不会忘的。就到了一个需要的时候，圣灵会使你想起这些事情来的。多么美好啊！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神主耶稣要离开门徒，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。这位保惠师来，在他们里面所做的工啊，是更实际的呀，是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一个帮助啊。所以我们希望这句圣经对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够有帮助。要接受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指教啊，你忘记了不要紧，你要提醒自己，有一位会帮你记住的，到了需要的时候他就会使你想起主的话。所以他就说，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，这就是当初门徒们写福音书的时候一个主要的根据。所以这是太重要了。所以呢，接下去主就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我想这些日子啊，大家心中所想的最大的恐怕就是平安了，是吧？我们弟兄姊妹相互见面呢，都在祝大家平安啊。那我们知道从前犹太人他们处在大艰难的时期的时候呢，他们彼此见面就是霞弄霞弄霞弄，就是平安的意思。那么今天感谢主在这里，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。主的平安是什么呢？是在一切事物一切不顺遂一切艰难事物里面所产生的这个平安啊，并且呢，这个主说呢，这个不像世人所赐，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感谢主，因为主要走了，所以门徒们忧虑了，里面就开始不安了，对不对？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。感谢主，他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若爱我，因为我父到了就必欢喜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啊。主安慰他们啊，主告诉他们下面要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是更有益处的啊，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啊。那么就是你如果爱我的话呢，因为我到父那里你们就喜乐了，因为呢父比我大，现在的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时就可以信。所以呢，主在这里再说我预先告诉你们啊，事情还没有成就，预先告诉你，这是神预言讲到这个情况。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，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不隐瞒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和灵完全的敞开，好像我们从主的话语里能明白今天主在地上给我们说一切的带领。 很多事情的发生其实主早就说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主在这预先告诉我们啊，所以主到这个时候就说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感谢主啊，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，只有这个人的里面，撒旦是一点的地位都没有啊，这个世界的王啊。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，本来在宇宙中只有一位王是我们的主，这个撒旦用不法的权势确夺这个地啊，成了这个世界的王啊。但总有一天我们知道主要把他这个所有权的把他再拿回来的啊。但最后一节他说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起来我们走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啊，这里呢，这个主呢在这里给门徒们带来极大的一个安慰啊。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开始啊，一直到16章，这是主在地上啊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讲论。那这个讲论呢，是值得我们在主面前呢仔仔细细的来读，仔仔细细的来思想，因为这关乎到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经历啊。但愿主让我们活在地上还有的年日，多活在他话语的光中，少活在呢这个世界的这些讲论呢外面这些事物的里面啊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爱主的人，遵守他的命令。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啊，因为这个时间呢也已经到了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把约翰福音14章啊做了一个可以说是也很笼统的一个解释，盼望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让弟兄姊妹能看见领悟的更多，好吧？主若许可，我们下个礼拜呢，我们继续的来交通啊。好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把父所有的计划，所要成就一切的事都告诉了我们，并且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。主啊，唯愿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能够听清楚主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感谢你，不仅你在地上劳苦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功救赎，并且你这个救赎带下父神另一段荣耀的工作，就是差遣圣灵做保惠师。今天我们知道你的工作已经完成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当我们回头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但愿这些话都像光照在我们的暗处，叫我们能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要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侍奉能跟着你自己的话语走。主啊，让我们能持守你的话作命令，让我们的心真是爱慕属灵的事情。感谢你，你为我们做的实在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啊，虽然我们有这样一点点的解释，但是我们仍旧感觉这其中还隐藏着许许多多丰富的意义。愿真理的圣灵引每一位弟兄姊妹进入你话语的实际，将我们从你的话中所领悟的能比我们所听见的更多。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把感谢归给你，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啊。我们还是有一点简单的报告，好吧？这个 要来的主日啊，我们还是有波饼聚会，信息聚会。那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啊，虽然我们是在家中聚会啊，那弟兄姊妹们鼓励大家啊，勉励大家也能够穿得稍微整齐一点，因为我们是在主的跟前啊。那我们不要不好这个躺在床上在那里纪念主啊，听到了就是希望能够有恭敬的态度，好吧？啊，特别青年弟兄姊妹啊，不要太随便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跟前，不是在人的跟前，我们也不是聚人的会，是聚主的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中间能够稍微尊重一点。啊，我前不久跟我那个老大啊，那么我们有点联系啊，他告诉我一件事，他上个主日在纽约对长岛的弟兄姊妹们讲道，他说呢那天啊把他吓一跳，当他讲道的时候，看见弟兄姊妹的倾向大树在那里，每一个家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啊，所以我想这个态度是对的，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好吧？因为弟兄姊妹也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主日聚会认认真真的在准备这聚，不要随便啊，因为我们晓得主今天这样带领啊，有他的美意，所以我们希望在家里面人就是能够蒙主的恩典，请弟兄姊妹也为着主日的讲台祷告啊。那么这个主日是我讲，那么Ben翻译，那么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，实在需要主的恩典啊。那么礼拜二的祷告聚会，我们人就鼓励弟兄姊妹，若是主给你有这个心智啊，我们一起能够礼拜二晚上进食，在中间祷告。我们看见这个美国的疫情一直到今天啊，好像还是没有看见趋缓的明显趋缓的现象，所以仰望主的恩典。虽然我们华盛顿州好像这个情况有一点进步，但是我们还需要继续的祷告，仰望主的恩典，好吧？也为着儿童的聚会祷告啊，求主让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们有够用的恩典，也求主保守这些孩子们啊。好，我想我报告这些。玛丽有没有什么其他事情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就停在这里了。弟兄姊妹晚安，再见。
晚安。